好，那我们要准备开始，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有这段时间，借着加拉太书经上的话来做交通和思想。求你保守眷顾我们，借着在经文上的思想，我们在你眼前蒙恩，保守我们的心赐福于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还是从第五章开始读。好，第五章开始读，我们把第五章先读一遍。从我开始读，一个人读五节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好，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的。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劝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的。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
弟兄姐妹，如果我仍然主张行割礼，怎么还会受迫害呢？如果是那样，十字架冒犯人的地方就会消除了。我恨不得那些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阉了。弟兄姐妹，你们蒙召得了自由，但不要以自由为借口来放纵情欲，要本着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部的律法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要爱邻如己。你们要谨慎，如果你们相咬互分，恐怕会同归于尽。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为心，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竞争、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
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曾经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其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彼此的互相嫉妒。
好，那我们从五章第一节，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站立得稳。站在什么位置上？站在一个第一个就是自由的位置上。不是自由呢，就是用负面去理解，就是不要受奴仆的恶辖制。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最重要的自由是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那么奴仆，我们是做谁的奴仆呢？是做罪的奴仆。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就告诉当时的这些犹太人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就告诉这些犹太人。所以上次我们有讲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 一个人如果能够啊，能够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就是一个人属基督的话，那么就在基督里得自由。释放就是自由，就是得自由。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得自由，所以我们的自由是什么？我们的自由就是真理，真理我们可以啊行在真理中，我们可以行在真理中。那是我们行在真理中啊比较难懂，我们先讲反面的。自由就是啊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犹太人跟耶稣说，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那么耶稣说，你们不是，因为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最重要的奴仆的恶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那奴仆的恶从创世纪就开始，当人犯罪了以后，人就成为罪的奴仆，罪的奴仆。那罪的奴仆，那么啊，罪就开始辖制我们。所以每一个人啊，就活在罪的辖制当中，哦，罪的辖制当中。所以啊，我们人以为我只要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你知道对的，照着去走，你就不会犯罪，你就不会做罪的奴仆。这是我们人啊自己的想法。因为当你告诉人是非的时候，那么是非就变成罪的诠释，因为罪的诠释就是律法。所以当你知道是非以后，其实罪的诠释已经在你的身上蠢蠢欲动，它就是一直在找机会要辖制你。所以我们人啊不自由，最重要的不自由就是我们啊活在罪的辖制之中。那罪的辖制之中，所以我们就不能够遵循真理，我们就不能守主的道。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在啊整理给大家。人以为耶稣或者上帝，你把真理告诉我，我就可以行真理，哦，那这是人的想法。那这个想法基本上合人的逻辑，但是它是行不通的，哦，行不通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吸毒的人，你就告诉他说吸毒是不好的，你看后果是怎样怎样怎样，他知不知道？他都知道。他能不能拒绝？他做不到，做不到，哦，所以呢，啊，我们能够知道是非，人以为我知道真理，上帝你把真理告诉我，我就会照着遵行，哦，那这是人自己的想法，哦，人自己的想法。那有些人以为他做到了，因为他没有去犯上帝说不可以犯的，哦，那他是不是就做到了他遵行真理？哦，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哦，没有犯罪的人是不是就不是罪的奴仆，哦，所以以色列人当年为什么不接受耶稣，特别是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犯罪。那么他们为什么认为他们没有犯罪？因为他们没有犯律法。那他们为什么认为他们没有犯律法？因为他们把律法变成规条，他们每一条都照着做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犯律法，所以他们就没有犯罪，所以他们就不是罪的奴仆。所以当年的犹太人也是这样回答耶稣的，说我们从来不是奴仆，我们是自由的。那耶稣就跟他们讲，你们不是，你们一直都是罪的奴仆，啊，为什么？因为神的天父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很要紧，对我们属神的人很要紧。儿子永远住在家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因为奴仆他不是承受产业的，不是承受产业的，那么家里的丰富不是属他的。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重要的我要提的就是不要再被罪的恶辖制，不要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自由，就是我们能够在福音里面，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你看，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这个大能是什么？叫过是使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所以我们人为什么胜不过罪？因为我们的能力不够。那我们没有能力，上帝给我们再大的能力仍然不够，因为能够胜过罪的能力是神的能力，是本着信来的，是本着信来的。所以我们是因信得救的，因信活在神的大能中，因信我们能够脱离罪的辖制，罪的辖制。好，所以这边呢耶稣就告诉犹太人，你们如果信我，你们才可以得着真的自由。但是犹太人不肯听，不肯听。所以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来，所以保罗前面为什么讲信？因为信才会成为神的儿女，才会成为真正自由的，自由的。所以我们是因信得着福音的功效，福音所带来的功效就是我们就在基督里得着自由。所以我们站立得稳，就是保守自己的心在这一个自由底下。那这自由也就是那一个福音所带来的恩典，福音所带来的恩典。我们要一直保守自己在恩典上，保守自己在恩典上。那么呢，如果我们没有注意的话，我们自己没有注意的话，我们自己以为自己有多好，或者以为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时候，那么呢，这就有问题的。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使徒保罗自己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六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所以使徒保罗讲的这段话，对我们来讲的是一个蛮重要的话。你看他是一个使徒，他那么样的用心的去传福音被神所用那么所以但是他说什么？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他真正的当基督徒以后，他一个面对的征战的对象是谁？自己。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的仇敌不在外面，是从在我们里面。我们真正打的对象不是别人，我们是针对自己。所以我们眼目一直看到别人对我们怎么样，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真正难的敌人，真正很不容易胜过的敌人是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己是在罪的辖制底下，罪的辖制底下。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你要胜过你的自己，胜过我们常常讲肉体或者是老我，这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己是服在罪底下的，它是罪的奴仆，它是罪的奴仆。所以让我们胜过己，胜过肉体，胜过老我，就是我们不要再去做罪的奴仆，不要再去做罪的奴仆。所以基督徒做基督徒最艰难的，或者常常我们觉得很不容易的，就是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胜不过自己，我们觉得不应该做的我们去做，我们不喜欢自己这样干，我们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真正在挣扎的。 挣扎的。所以保罗说，我还是要攻克己身，还是要叫身服我、哦、恐怕我传给别人，自己被怎样气节了、啊、气节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不得救，就是自己变成一个不合格的人，不合格，上帝没有办法用，上帝没有办法用我。如果上帝要继续用我，我就要是一个合格的，我是要一个合格的人、哦、所以这里就是我刚才讲的，不要在恩典上坠落。上帝把我们摆在恩典上，就是不要让我们再做罪的奴仆。好，那么呢，这后面的经文很重要，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记得、哦、这是应许，是凭信心、哦、凭信心使我们在所应许的恩典上、哦、所以记得、哦、不是我们努力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是我们有本事哦，不是哦，是什么？是圣灵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一个基督徒要一直顺服圣灵，一直顺服圣灵，记得圣灵最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所以啊，我们现在的人比较多的会去以为圣灵就是让我们讲方言之类的，哦，但是那个不是重要，不是最重要的。圣灵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哦，因为那才是真正难的部分，哦。好，那我们继续看第二节。那么为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那么呢会又回到奴仆的恶呢？又回到罪里头。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关系是，这个关系的起源不是你先去犯罪，这个回到奴仆的恶的起源，我在说不是你已经去犯罪了，而是你再回到同一个问题。亚当跟夏娃的同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吃的日子就可以自己做主，你就像神了，你就可以自己做主。所以奴仆，你什么时候回去？你不是先犯罪才变成罪的奴仆，不是。只要我们自己做主了，我们就怎样？我们就变成罪的奴仆了。只要我们什么时候自己做主，我们什么时候变成罪的奴仆？因为我们不再让上帝做主，顺服圣灵是让神做主。什么时候我们，我再讲一次哦，有些人说我没有犯罪啊，我这样做是对的，我这样做很好啊，对不对？但是他已经自己做主的时候，他又变成罪的奴仆了。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有人告诉你说，哎呀，你受割礼啊，才是可以真正的成为基督徒，真正的得救。那么这是人的意思，人又想要走自己的意思，人一只要人一想要走自己的意思，人就自己做主，人只要一自己做主，那么罪就不远了，知道吧？好，罪就不远了，因为人已经在奴罪的辖制底下。所以保罗说，如果你受割礼，基督就跟你无异了。为什么？因为你去走割礼是什么？割礼就是走律法，走行为的路。我们基督徒走的是信心的路。如果我们走信心的路，耶稣对我们说的话就是应许；如果我们走行为的路，耶稣对我们的话就是律法。那律法罪的诠释就是律法，这样了解哈？所以人又变成罪的什么奴隶的，人又变成罪的奴隶，这样懂吧？哦，所以保罗就讲，凡受割礼的人，确确实实的说，第三节，他是劝着行全律法的债。一个人要行律法，好啊，那你就行啊。但律法你犯一条就怎样，全犯了。所以如果你要走律法，保罗说好啊，那你全部都守啊，全部都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要守律法的话，那么呢， 问题又来了，第四节，你们这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的。所以这一节就是一个这一个重点。所以啊，刚才我们上次也提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讲到，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总是想把我们自己抬高，总是要把我们自己抬高。当我们想把自己抬高的时候，我们最就是自己做主。当我们自己做主，我们就变成犯罪的亚当跟夏娃了，因为他们就是自己做主。所以人又变成罪的奴仆了，人又被罪奴仆的恶辖制了。所以这边呢，我给大家思想的就是，一个是本于信心的路，一个是本于律法的路。本于律法的路就会被本于行为的路，就会走行为的路。那人为什么喜欢走行为？因为行为才有表现，行为才有作为，行为才让人觉得说这是我做的，我是有价值的。所以人一直想要走行为的路，但是人很难的去经历，是信心才是那最大恩典的器皿。你走行为会有什么结果？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有需要，你去帮他，对不对？你这样子，你真的帮这个人了，有没有好处？有，因为那个人真的得到你的帮助，得到好处，真的得到好处。所以人喜欢这样，或者人觉得这样很实在，人很实在。但是我要讲的不是说我们本于信心的人都没有行为，本于信心的人，那信心没有行为，这样信心是什么？是死的。所以不是没有行为，而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个根本是什么，那个真正的根本是什么。所以保罗说，我如果一个人把那个最根本是本于信心挪开了，就想要从其他的路径走的话，这样的人就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在恩典的位置上，本于信心在恩典的位置上，也本于信心把那个恩典给出去，或者把我们所领受的分享出去。所以他仍然最后看得出来的是什么？信心出来的行为，人还是会看到行为，但不能反过来，知道吗？不能反过来。所以本就是讲那个根源，根源还是信心，所以不能反过来。反过来我们又会标榜什么？行为。所以呢，这个就是人的一个非常艰难的地方，艰难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劝诫人，会从他的行为上讲，因为行为才是实在的嘛，对不对？我们会从他的行为去讲。但是呢，这样子很容易让人以为我们看重的是行为，其实我们真正看重的是信心。信心，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大家都能够有那个信心。然后第五节就讲，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然后唯独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这五节跟六节在告诉我们，我们讲信心，但是这个信心呢，这个信心是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那个信心。信心是一方面是顺服圣灵，一方面是产生爱，产生爱。仁爱就是爱。所以我们在讲信心的时候，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提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讲一种信心，这种信心是你能够顺服圣灵的信心。那么我们讲信心是一个可以生发爱心的信心。所以呢，这个信心 这个信心呢，是耶稣基督帮我们成全的信心。因为我们本意，我们的人的本相，我们是不能顺服圣灵的。这是罗马书我在跟你们讲过，我们本性，老亚当的本性是不顺服圣灵，也不能服圣灵，我们不可能服，不可能服。所以这个信心为什么是耶稣为我们成全的？因为这个信心我们是本来是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会想要有，我们也愿意这样做，但是呢，这个信心呢，它是在考验当中，它是很难经得起考验的。所以我们很想要这样信，我们也跟主讲说我们是这样信，但是呢，环境的艰难一来了以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会摆荡。所以他是要我们是靠着信心，也就是凭着靠着圣灵，也就是那一个信心，然后等候所盼望的义。所盼望的义，所盼望的义，这只是我们因信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被称为义。可是那个义要完全的归算在我们身上，已经完全归算在我们身上，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义？就是在我们死而复活的时候。因为死而复活的时候，我们被称义的人也有一个义的身体归到我们的身上来，所以我们常常把它称作义袍，知道吧？义袍。所以我们在等候，等候身体得赎，就是等候将来那一个荣耀的身体披在我们的什么身上，我们的灵住在那个荣耀的身体里，那么那是我们从里到外完全自由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就不再有肉体的任何的挑战任何的征战了，因为我们已经活在什么荣耀的身体里，活在荣耀跟主一样。所以我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走信心的人，我们是顺服圣灵，然后我们等候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所盼望的义。然后第六节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你有没有受割礼？那是外在的，那是没有果效的。保罗直接讲，他没有功效，没有功效。因为如果你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已经被成全了，所以呢，你要不要再受割礼？不需要。好，亚伯拉罕受割礼是用来表明他跟上帝怎样立约，对不对？立约，所以他用受割礼来表明跟上帝立约。好，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不仅跟上帝立了这个约，而这个约也被什么成全了。这两个不一样哦。你跟上帝立约是说，上帝啊，我愿意守这个约，我跟你立的约，我愿意守这个约，对不对？好，那我们已经是什么？我们借着耶稣，不仅跟上帝立约，耶稣也把这个约怎样成全了。那既然这个约已经立，也已经成全了，那还要不要再去受割礼？就不用了。所以你受不受割礼没有功效，因为这些都已经什么，就已经完成了，对不对？就已经完成了。好，用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讲，就是你们已经结婚了，那么已经在教会办过婚礼，已经登记完成，已经是夫妻了，对不对？那你说好啊，我们没有办求婚，你再办一次好了，那你觉得怎样？很过瘾大概吧因为你没有跟我求婚，那我们就这样结婚了，实在实在不过瘾，是不是？那你再来求一次。当然人可以做这种活动了，是不是？但是你对你那一个婚姻没有什么，没有产生任何果效啊，这样
他只能说要。
也对哦。
302才算
了。对啊，你一想说哇，别人在302办的求婚多好，你说不行，你就跟父王讲，父王再办一次。好，对，所以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的，那你再去做这些，哦，这些已经不必，没有什么需要的，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发出爱。才有真正的果效。好，这边就告诉我们有两个面向，一个呢是我们的信心从基督而来的，使我们顺服圣灵；一个从基督而来的信心，让我们对人发出爱心来，发出爱心来。所以一个是受圣灵，一个从我们里面发出那个爱心来。好，那发出爱心，这个就是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就是爱，第一个就是爱。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部分。所以呢，当我们在圣灵里，在爱里的时候，那么我们基督徒再来讲啊，很多弟兄姐妹担心的审判的问题，就容易懂了。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在圣灵里，你在那一个基督的爱里，在那个关系里，你再来讲审判，那个跟一般的审判是不一样。就是今天如果你面对两个人，简单讲，一个是你的孩子，一个是别人的孩子，对不对？那你要怎么，你是一个，你要做审判，你怎么审判？因为你在那个关系上，懂吧？在那个关系上，在那个关系上，你去做思考。所以当我们人本性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的孩子做了一件事情错了，你会希望怎样？
他不要再
做。你希望他改过来，你会再给他机会，你再想办法帮助他。你再给他很多的机会，你再给他很多的帮助，对不对？你总在他身上存了一个盼望，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许多人会讲到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受审判的时候，常常要记得一个，你跟神是什么关系？你跟神是什么关系？然后因为保罗也讲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跟神是一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对不对？谁能够再控告我们？谁能够再定我们的罪？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理当不是去担心那个审判，基督徒担心的不是那个，基督徒担心的是说，是保罗讲的，我已经蒙恩了，已经受这么大的恩典了，那我应当怎样？应当保守自己在这个恩典的什么位置上，那其他都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困扰。那我们总是知道上帝的恩典，只总是知道上帝的心意，那我不说我们都会做对，我们犯错我们会觉得怎样？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一直在那里，讲简单的话，如果你每天都要回家面对父母，那你做错事了，那你会怎样？那你啊，你就是会一直想办法，你会不容许自己在那个处境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讲在基督里，你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所以诗篇32篇讲的一个很重要，所以常常有人问我说，一个基督徒会不会不悔改？我说你如果真是上帝的孩子，你不可能不悔改。为什么？因为诗篇32篇说什么？我如果不认罪的时候，我是怎样？我是活不下去的，记不记得我讲过？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不认罪，你是活不下去。为什么？神的手在我身上怎样？ 诗篇三十二篇我读给我们读过，那个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终日哀哼，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草。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真的属神的人，你不认罪，你是什么？你根本活不下去，上帝不会让你活得下去的。所以第三节你看，我闭口不认罪，终日哀恨啊。但是如果一个犯罪的人不是终日哀恨，还是在那边欢喜快乐，那你想他跟圣经讲的不太一样哦，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属神的人，那大卫讲啊，我不认罪我就怎样，黑夜白日哦，24小时上帝的手都 把你怎样重重的压在地上，然后让你如同夏天的干草，然后呢你只好什么，只好第五节啊，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承认我的过犯，你就承认了，你就向上帝认罪悔改了。所以啊，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人，他如果真的属神，他真的会悔改，因为神不放过他。但是一个上帝放过的人，就上帝让他走的人，那就问题大了，问题大了，因为他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信心，是一个已经被基督成全的约。如果已经被基督成全的约，耶稣不会放过你，不会放过，因为你是主的羊，对不对？主总是要把你怎样赶回来，赶回来。所以第七节保罗就跟他们讲，你们向来跑得好，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所以你看到第七节讲的，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你可以顺服圣灵，你可以生发爱心，还有一个你会顺从真理，你会顺从真理。那么呢，去守律法的人反而在保罗的眼中是不顺从真理，很特别哈。我们以为他去守割礼啊，守律法是顺从真理，可是保罗反而不认为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他又走回罪的辖制。如果一个人还是想要靠自己，想要走律法的路，你还是会走回罪的辖制。罪就是那个等在旁边吞吃你的狮子，知道吧？你只要你离开恩典的位置，他就会想把你什么吞吃了。所以我们顺从真理是从信心走，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啊不断的要提醒自己，就是主，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主对我们讲的话，如果我们有信心，就是应许。应许是什么？应许是你靠着主的恩典去领受的，去领受的。所以保罗说，如果有人用这些劝导让人去靠律法的话，靠律法称义的话，那么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招你们，招我们就是耶稣我们的主，主不会招我们去靠律法称义，主招我们一定让我们靠信心称义。所以第九节他说，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因为你拿一点点面酵拿来以后放在整团面里头，整团的面都会被发起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它会使得所有的都被侵犯，都被干扰，都产生变质了。好，所以保罗说，如果有人这样，他一定要担当自己的罪名，因为他是一个破坏的人，破坏教会的人。所以保罗第十一节就 反问他们，如果我保罗还是传割礼， 就没有人会逼迫我的，因为现在来逼迫他的都是传割礼的犹太人，传割礼的犹太人。那如果那我如果传割礼的话，那十字架使人半跌，讨厌就使人暴跌的地方就没有了，这很特别哦。那么传律法称义跟十字架是敌对的，知道吧？因为十字架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向律法死，因为我们在律法底下，我们是已经什么死？我们对律法无能为力，我们对罪无能为力，所以我们只有靠十字架，只有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后面才讲，我们钉十字架是把二十四节，把肉体的邪情私欲跟基督一同钉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这里就保罗要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就是如果你想胜过肉体，只能靠什么？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每一个人都只能靠基督的十字架才能够胜过你我的肉体。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一开始我们讲的不是他有本事哦，是靠着基督的什么十字架，把自己的邪情私欲钉在什么十字架上。好，所以保罗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因为十字架就是对付人，人的自己做主，人自己做主，人自以为有智慧，人自以为有本事，人自以为有能力，人自以为聪明，所以十字架就是对付这些。
那个就是我们只要说是人只要自己做主的话，那就是有罪，那我们必须要说，可是我们每天面临这么多的抉择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顺服？难道每次碰到问题都要先祷告，然后再？这时候是一些利己的状况。
这个部分是这样子，因为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的话，每一个人来说的话，我们已经，我们可以开始思想，我们什么时候不是，我们什么时候是自己做主，什么时候不是自己做主。好，比如说你碰到一件事情，上帝原来放在人里面的是什么？
良心。
如果你违背良心，你就是什么？
自己做主。
为什么？因为已经不是顺服上帝原来放在你里面那个心。比如说我们基督徒读了圣经的话，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要怎样，但是如果我们不想要这样，我们就什么？对，如果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上帝是怎样，如果我们信不过，我们就会自己做主。所以我们讲自己做主，不是只说你今天要去做生意，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做生意，不是讲这个，是你在行事为人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原则上我们的持守是什么。好，所以人是怎样，人不喜欢十字架，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十字架是令人讨厌的，就是让人跌倒因为以色列人要神迹，但是耶稣却给他十字架，对不对？希腊人要智慧，耶稣也给他十字架。就是神迹的意思就是，上帝你只要帮我，我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耶稣说，如果我要帮你，就给你一个十字架。那我们会觉得怎样？你没有解决问题啊，但事实上是解决问题。
其实保罗讲这些，我们现在听起来都有一点抽象那因为律法的话，你有没有违背的话，其实是非常明确的。那因为这些很抽象，我想保罗当初呢，他这样子想法的话，那对那些犹太人的话，他们一定听不进去，听不懂，然后也一定会反对。
即使耶稣讲那些话，犹太人也从头到尾听不懂，或者从头到尾没有听进去， 对不对？我们前面讲耶稣讲的话，犹太人也是从头到尾没听进去。为什么？因为耶稣讲的话跟我一直强调是人自己做主的是什么，是我来行真理。那耶稣一直讲的是什么？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真理。所以人听不懂，耶稣一直要讲的是你是人，你行不出真理，你要在我里面，你才可以，你就可以很自然的行出真理来。但人听不懂，人的想法是你帮我，或者你使我，那么你使我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那我就可以做，你使我成为这样。 那我们基督徒不是讲这个，我们是讲信，对不对？那讲信对人来讲好像我只是信才有，所以好像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我的。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是因着信，那么主的丰富就成为我们的。可是我们很难，因为我们人总是看眼见的，眼睛看得到的。
我问一下，刚刚俊说的，我已经做很多决策了，到底是圣灵的决定还是我的决定？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要跟一个人签约，那你如果真的多花一秒钟祷告，就是上帝，你帮我决定一下这个约要怎么签，因为有时候那个约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正看不到，而且在现在看不到，可是你等到后来发挥作用的时候才看得到。
对，
没有办法，就是多花一秒钟去做这件事情，真的是有效。
因为 Sophie 讲的就是约书亚记，约书亚他在跟那些人签约的时候就是没有祷告，里面有写。
所以我们让主做主，就是我们的心思常常想到，我们不可能，我一直强调我们不是都做对，但是我们属主的人，主总是会让我们不断的想起他。然后我们也会做错，但是我们就是会被管教。那所以我跟你们强调，如果我们做错了，上帝有管教，那你就放心，你是属主的人，知道吧？因为上帝没有放过你，这个很重要哦。上帝如果想要救你，他就不放过你。主如果真爱你，主就不放过你。
那这个方式是什么？有时候会人家会指责你不对吗？
都有，各式各样，就是让人实在怎样。一开始你或许觉得很顺，但是神就让你最后就怎样，劳而无功，然后让你到最后你就怎样。
有一阵都觉得很顺，主都没有管教，那不是吓死自己也很。
另外一个
就是主有管教，对不对？
哎，那另外还有一个，另外当然不是只有这个面相啦，这啊不要，还有另外一个面相，就是我们讲的圣灵的果子。哦，等一下我们会讲，就是你不断觉得哇，你真的是体会到神在你生命里面有那个果子出来。
刚刚就说我问那个做主还有顺服的事情，刚刚那个Sophia 他也提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属于那种的道德上面的是非的话，那我们当然可以很快的判断那个就是要顺服。然后呢，假如说呢我们是对一些的选择的话，可能是 A 也可能是 B， 那这种来讲的话跟道德没有关系，那这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自己做主。
也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事情啊，我们是在做主。比如说你今天早上起来，你觉得说想要吃这个吃那个，对不对？圣灵也不会在那边就一直盯着你走，我想他也不需要这样。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很多分辨的能力给我们，把分辨的能力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在这分辨里面做选择。那我们在分辨里面做选择，神也不需要介入。好，所以这边就是跟大家提，十字架是一个要紧的，因为后面我们要讲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圣灵跟情欲是相争的，所以呢，只有你要对付情欲，只有一条路走，就是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把它钉在第十七节，圣灵与情欲相争， 情欲与圣灵相争，所以彼此是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所以这个是一定相争。好，那我们啊这边呢就先讲一下，就是人的想法是什么？修炼嘛，苦修嘛，是不是？所以你看很多宗教的想法就是苦修嘛。哦，那甚至跟你讲，他们会跟你讲，你这辈子没修到就再修一辈子嘛。哦，那再修不到再修一辈子嘛，对不对？所以人的想法就是一直把它怎样，人认为可以这样一直修下去，修到成功嘛，是不是？但是事实上不是，因为我们一直活在情欲里，那我们是胜不过他的，哦，只有把他钉死，把他钉死。好，所以第十二节保罗就讲，如果这些人要假扰你们，那干脆他们把自己割截，割截就是自己阉割了，自己阉割了。所以这是一句啊比较重的话，比较重的话，就是保罗说这些没有用的事情，如果你要做到那么彻底，那干脆就把自己阉割好了。哦，那这是一个用来很强烈提醒他们，那割礼那些是没有果效的，一点用都没有的。但是呢，人很特别，人还是会有一些人还是想要守一点律法。好，人还是想要标榜一些律法来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啊注意的。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好，又回到第一节，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这个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得自由。所以有一个观念给大家提醒，就是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不是本于律法，那你就思想你做起来有没有自由。如果你做起来没有自由，那你就是本于律法。你做很多事情，你到底有没有自由？有没有自由？比如说从最简单的，如果你觉得我以后每天早上要六点起来灵修，好不好？很好。但是呢，你做以后，你有没有自由？我所谓的自由，不是说你高兴起来就起来哦。那个不是自由，那个是放纵，知道吗？你不能你说好哦，这样子我很有自由啊，我今天六点起来我就灵修啊，明天啊六点半起来我就不灵修，那再来六点半起来我也不灵修，再来六点起来我就灵修，只要我有起来我就灵修，我这样我是不是自由的？这也不是自由，知道吗？这也不是自由。这也不是自由，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已经不再是一个瑕疵了，不再是一个瑕疵，而是你真的做这些事情是在当中你的心总是在当中能够体会掉从耶稣来的恩典，从一主来的恩典。所以你可以一直在这些事情上头总感受到什么，你没有那个耶稣在那里，瑕疵在那里。那你可以在当中啊，在当中你有没有起来？有。你有没有做？有。但是呢啊，已经不再成为你的一种什么束捆绑了，不再是一个捆绑，不再是一个捆绑。就是这是一个思考。比如说你今天啊，有一些人家就说啊，我对我太太很好。我说怎么说？你看我每天啊下班以后吃完晚饭，我都会主动去洗碗，啊，然后他就常常念着他啊为太太洗碗。那他有没有自由？其实他没有自由。
太太也不领情吧？
因为他总是去想什么，想我有做这些事。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是他做这些事就跟他呼吸一样，知道吧？人什么时候要常常提醒自己要呼吸？ 如果你真的到一个地步常常提醒自己要呼吸，你就麻烦了，知道吗？没错吧？你可以呼吸， 你是很自由哦，是不是？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不提醒自己不行了，那就表示什么？你的身体有什么有状况？哎，这叫自由，就它是一个生命的自然而发出来的那样的一个本相。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就自然的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的那一个样式来，这个对我们就是自由。所以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记得这个自由是在基督里的那一个自由。所以呢，不可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机会就是借口，不要当说我现在是自由的，所以这些事我都可以做。其实你可以做，而你就去做，你就不自由了，因为你已经被情欲辖制了，这情欲辖制的。所以一个人的自由是什么？是你可以把基督的爱活出来，把基督的怜悯活出来，把基督的良善活出来，你可以自由去活那些，那才是真的自由。所以保罗就讲，如果你真自由，你就会用爱心服侍，互相服侍，因为所有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或者被成全了，被成全了。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一个主耶稣最后给门徒就讲这个，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然后耶稣讲，我是赐给你们这一条新命令。所以彼此相爱，如果人又本于律法，它就是一个要求，要求你有没有做到，那就不是一个赏赐。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主说这是一个赏赐，它就是一个应许。就耶稣说，我给你一个应许，那么让你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就知道彼此相爱是主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不要去彼此相爱，是我们要不要领受这个恩典。所以跟我们要不要守这个律法是两回事。如果我们要不要守这个律法，我们又变成说我们有没有违背这个律法。那如果我们本着恩典的话，是我们有没有领受这个恩典，使彼此相爱，爱人如己，变成真的一个是一个恩典。好，在这边呢，我们基督徒要去思考一个，我们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的，在基督里面，神最喜悦的就是我们用爱去服侍的，用爱心去服侍的，啊，这个是最要紧的，用爱心去服侍的。
那这个互相服侍啊，就是有对象，互相有对象。那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可能是一个会引诱你犯罪的人。
但是我们用爱对待人的时候，他并不是讲到说我们是没有原则的，记得不是这样，不是，耶稣来，他爱每一个人，但是他都很有原则，对不对？他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然后他法利赛人会责备他，对不对？可是法利赛人无论怎么责备，只能责备一样东西，就是你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呢，有没有责备说耶稣你跟他们做同样犯错的事？没有，他们找不到耶稣的罪，他们只能讲耶稣你跟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他们找了半天，只找到你的门徒吃饭前没有洗手，他们只能讲到这些，他们找不出其他的。所以我们他有他的界限在那里，他并不是跟他们做同样的事。好，所以 保罗在这边啊，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自由的人，你就发现了，一个真自由的人是在信心里，然后他真的能够发出对人发出一个爱心来，那么这样子你就真自由了。但是道德的规范跟这个不一样，不一样。比如说啊，道德的规范讲一个做妻子的，以前中国人讲你要三从四德，对不对？哦，对丈夫要听，对不是？哦，那么后来他们成为基督徒，就觉得说，哦，基督徒讲的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们就说，你看跟我们啊讲的一样，这是两回事，知道吗？哦，一个听是被动的，道德的要求是被动的，你要顺服，你要孝顺，你要怎样，这是被动的。所以我们教小孩，你要用功，你要专心，你要什么，其实它是被动的。我们事实上给的都是被动的，人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什么，被动的。那被动的就没有自由，没错吧？如果你早上跟你小孩讲以后起来要折被子，床铺要收好，你就头痛了，
完全没有效啊。
因为是被动的嘛，既然是被动的，他不做你就要怎样，你就要想办法啦，你要用什么方法让他做。他有父母说，那我就怎样，如果你有责我就给你什么好处，无论你怎么做都还是被动，所以你就要求起来很辛苦，他做起来也很辛苦，这叫律法。所以他什么时候自由了，就是他主动了，
就是让他就是等待他自己愿意，
不能等啊，等的时候你又觉得你没教到了，
你还是要跟他讲啊，跟他讲想说为什么，
所以孩子要自己去体会。你我们要帮助孩子就是要他体会。比如说有些国外的老师他就很严格要求，严格。我那天看一个报道讲日本的老师也是一样，日本的老师不给家长带孩子上学，对，他们你不能陪哦，你看日本的国小没有家长陪，就是学生自己要从家里，因为他们都是在一个走路可以到的地方自己走，自己上下学，老师不可以到学校来，除非家长不能去，除非老师有找事情找。
家长不能带到学校，
不能。
自己。
他们就是用这个方式让孩子啊训练他们成为责任，但是这个也是被动的，也是被动。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就是要帮助他。慢慢学会下面那一个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一样是什么？
节制。
节制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所以那个是圣灵的果子。
就是比如说像写功课这种就比较那个
有后果，
对，你叫他写你不可能一直去提醒他写，那就是很被动，大家两边都不高兴嘛，只能对啊，我也对，我只能让他自己砸锅，
因为没有出去没有
效
的时候给人做，
对，用功课就比较好感受得到那种感觉。
有就是像这些事情就是就是要我们真的人就是很难主动了。
像我分享一件事，像我们家老大他以前喝东西，你 喝水啊，喝杯子啊，吃东西他不会把碗，例如他坐客厅就摆在客厅，他坐厨房就摆在厨房，他就是早上提醒他就忘了要收到水槽去。后来我发现哎，我这样念没有用，就是说你要收啊，每次我练都是我自己在收，后来我发现不对了，我就请他过来看着他收，我就请他说我不是跟你讲过你要收吗，就盯着他把他收过去，盯了差不多半年以上， 总算有点果效，你知道吗？不然他永远就是袜子回来，就是放松，就是丢在那里。你就是要一直盯他，一直盯他，盯到后来你变成说你坐着，你就跟他喊说东西没收，他就想起来，就赶快去拿着归到原本的位置。就是这种东西，没有像课业啊或迟到那一种可以后果那种，就是自然后果去提醒他。可能这种生活习惯变成，我觉得是妈妈要跟小孩子比耐心的。
通常是。如果是习惯，通常是要一段时间去养成它。嗯，就是有些时候是一个一段时间去养成的。
对，好，爸爸说你就盯他，盯到他拿过去，不要放过他，就是要隔天就对了。想要盯他，盯到他拿过去，大一点的时候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这就是我们老我。然后我就是要变成一个框，一直去框它，一直去框它。但是框久了以后会怎样？
框久了以后，我现在是喊一下他就会
好。记得哈，哪一天他结婚以后，如果他的配偶就是一个都不会收的，会怎样？他没有自由了，知道吗？
就看谁看不下去了。来撑不下去。
因为我们曾经看到有一对夫妇，就是老是为这个事情冲突，然后一个就说没有关系哦，等到我要的时候我就会去拿去洗啊。嗯。然后一个就说你就是摆着就不会收一下，然后两个人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就是吵的没就是这样。就是人，我这样跟你们提的，就是我们人到最后会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因为别人不这样做，我们就失去自由。那不是好跟不好，这只是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常常在当中。为什么圣经只告诉我们权力法就一个爱人如己，彼此用爱心互相扶持？因为只有爱可以让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去做，而且是有自由的，而且是有自由的。那么为什么要用服侍？因为服侍才显出我们有没有爱。如果不是服侍，很难显出有没有爱，很难。
所以你的意思是，对不起，有戒心，就是妈妈一直去收，收到妈妈非常辛苦，儿子看不下去了，会主动收这样。
嗯，也不是这样，我也不是这样说。
不是啊，用爱心互相扶持，所以用爱扶持他。没有，我举例而已，我当然知道没有让你这么做
了。哦，当然不是这样。通常我们跟我们带孩子的时候，通常啊，我们会让他有很多方式，
比如说是配偶。
配偶的话就比较难。孩子比较容易，因为孩子你可以做给他看，然后你可以告诉他这样做，然后他会得到一个关系上的报酬。
对，我就带他来查经就解决了。
没有啊，生活习惯这种东西真的很难改。
你是趁你配偶
通常一个人到大的时候，那个习惯就不容易改，哦，不容易改。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些改的经历，有一些改的经历。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有爱心，我们常常提醒自己，我愿不愿意因着爱的缘故改？有些人告诉我说，我就这样啊。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一对夫妻。那我就会问啊，如果你爱对方，你愿不愿意为对方做改变？你如果爱，你要不要因着对方你要做改变？然后他就说，我这样做没有怎样。我说不是你看到有怎样，是人家在看，对不对？人家在看啊，那你叫人家眼睛放哪里？
好，
你这样说，以后看到桌子上就是 看到跟没看到一样。我说不可能，人家看就是看到啊，看到你这个杯子没收啊，碗没收啊。所以我们常常想的还是一个，你有没有爱，你是不是爱。所以主常常提醒我们要从爱出发去做思考，你做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爱。常常去思想，用爱心互相扶持，用爱去做出发点去做思考，在关系上。
家里还是要绿吧。
家规。
我们也会讲家规啊，但是讲界限，最重要就是帮助人做下面那一个自我管理。我们的目标是能够自我管理，自我就是节制的功课。好，十五节，保罗说你们要谨慎，相咬相吞就要彼此消灭，彼此消灭就同归于尽。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总是用自己为那一个最看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在当中争，就会在当中争，在当中争了以后，那彼此就得不着了。同归于尽不是说都死掉了，就是说我们都得不着那个真正的恩典，主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得不着，彼此都得不着。所以自由、信心、自由、爱心，都是让我们能够站立在那个恩典的位置上，站立在恩典的位置上。当我们用爱心去服侍人的时候，那么就让我们去经历主借着我们把恩典给人，也经历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一段话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自由。那接下来我继续，我们从第十六节继续看。一个基督徒最大的自由呢，前面讲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另外一个真自由是顺服圣灵，顺服圣灵就是可以顺服圣灵的自由。本来我们讲顺服圣灵就不自由，对不对？因为我们讲自由是自己做主嘛。但事实上不是，顺服圣灵才是真自由，顺服圣灵才是真自由，因为圣灵才带领我们到一个恩典的丰盛、生命的丰盛。但是人想要自己做主，所以我们以前讲以西结书的时候，记不记得圣灵的江河？对不对？圣灵的水从殿的东边流出来，对不对？然后水不是量了一千肘到脚踝，然后再量一千肘到膝盖，再量一千肘到腰，最后一千肘人就浮起来。那圣灵所到之处，那么生命都繁衍，各样的祝福都在那里。那我跟大家提过你在圣灵的江河里，如果圣灵的水直到你的脚踝的话，你走起来还很轻松，可能没有感觉到它的存在。如果这个河的水到你的膝盖，你会怎样？你要顺着它走容易，对不对？逆着它走就有点就难了。如果这个水已经到腰的话，你会怎样？你顺着他走更容易，逆着他走就怎样更难。那最后圣灵整个把你扶起来，那你就让他带着走。所以我们讲顺服圣灵是这个，记得不是我们一开始就能顺服，一开始量一千肘子到哪里，脚踝哦，量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什么被建造，我们生命不断的被熬炼，所以我们顺服圣灵不是我们一开始就是蛮有圣灵，不是，我们是在历程当中慢慢的去在圣灵跟情欲当中不断的是把肉体邪情私欲钉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让我们生命的量度越来圣灵越来越高。所以这里讲我们就可以要顺着圣灵，顺着圣灵，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可以顺服圣灵是我们的自由。也就是说我们从不能服到可以顺服， 这就是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是圣灵带我们进到真理里面的。所以圣灵的工作我们复习一下，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进到真理的灵里面，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光照跟引导。所以这里讲十六节，你们当顺着圣灵，第十八节，你们若被圣灵引导，若被圣灵引导，二十五节，如果我们倚靠圣灵得生，就要倚靠圣灵行事。所以他讲到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就是我们就是顺服圣灵，顺服圣灵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上，圣灵是顺着圣灵带着我们走。那么这是属灵的一个法则在这里，我们顺着圣灵，圣灵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那圣灵最重要的要带领我们到哪一个位置上，就是我们可以承接神要给我们的产业。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那我们就呼叫阿巴父、阿巴天父。那圣灵跟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跟基督同为后世，所以我们一起承受基督的产业。所以我们基督徒顺服圣灵，那么呢就会怎样？第一个，他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第一个，我们怎么知道自己顺服圣灵？就我们就会不放纵肉体。所以你说不放纵，对自己要不要耶稣？要，所以 要能够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跟圣灵是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保罗讲这两个彼此为敌，所以情欲让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常常我们有一些我们愿意做的，我们做不来，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这样，这是我们生命的本相。但是呢，如果我们顺服圣灵，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如果我们被圣灵所引导，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那么在律法以下，我们一直要对付的就是情欲的事，所以我们一直在当中自己卡在那里。那么情欲的事，保罗说这个是很明显的。第一组三个，奸淫、污秽、邪荡，这个就是讲人跟人之间的淫乱，人跟人之间的淫乱，奸淫、污秽、邪荡。那人为什么会有这些淫乱？因为就是放纵情欲，放纵肉体。第二组呢，是讲到拜偶像、邪术。拜偶像、邪术这两个都是讲信仰上的，宗教信仰上拜偶像，那么用一些用一些法术啊，各式各样的邪术。第三组比较长第三组比较长是人际关系，仇恨、尊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这一组比较长仇恨我们晓得那尊敬就是这些都是讲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然后就跟别人产生这些不好的破坏人际关系的。那异端主要是讲偏见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些错误的信仰这是讲偏见人就有一些偏见所以这是第三组讲到人际关系。第四个是醉酒荒宴，醉酒荒宴就是一个人呢通常圣经用醉酒荒宴这个来讲，就是过度的放纵自己去享乐过度的放纵自己去享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个保罗用这几个来讲，这些都是情欲的事，情欲的事那么呢这些情欲的事都是在这世上，那么呢让人都会找很多的借口去做这些事然后人也会用很多的方式想要淡化这些事情的不好的人都很人会想要用很多的方式 然后人还有一个啊，这个约翰讲哦，这个就是世界的事，或者说世界的潮流啊，都是让人这样啊，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都是世界，世界的潮流就是让人啊往这些方向走。好，那么这些方向走，它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耶稣讲的坏树结坏果子，这个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邪恶的世代意思讲的就是让人的生命啊，浪费在结邪恶的果子。我们人的生命，你这一生啊，不管是70年、80年、90年，那这世界是什么？这世界就是让人把这些生命花在结邪恶的果子，叫坏树结坏果子，坏就是邪恶，邪恶的果子。那你认为邪恶的果子都是去做坏事吗？不是，邪恶的果子一直就是上帝不要的果子，上帝不要，人想要但上帝不要，人想要有名， 那你就去，你花了一生，那你就得到你要的名，是不是？那么你在上帝的国里面无份。因为什么？这里讲，他说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你跟上帝的国无份，无份。所以人的问题就是生命用在这些神不要的果子上，神不要的果子上。不是讲这些人都不努力哦，不是，是人努力的最后，上帝最后就是这所罗门王讲的虚空的什么？虚空。因为你做的这些在上帝的国里面啊，神不被计算，不被计算。我不是说人不要努力，人努力的人要去努力，但是如果不是顺着圣灵依靠神的灵啊，在这样的话，那么人只为自己得的，所以你要的你拿到的。比如说耶稣讲的，你希望行善被人家知道，那耶稣说好啊，那你就让人知道你已经得了你的什么赏赐的，对不对？你想要的那人就给你的，是不是？所以上帝也不欠你啊。所以有一些人啊，想要追求这个追求那个，那你最后你都去追求了，别人也给你掌声了，所以上帝也不欠你，但你欠上帝啊。为什么？因为上帝说我托付给你的你没有照管啊。上帝托付给我们什么？你要想啊，比如说最简单的，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你的孩子怎么样？你有没有照顾神的产业？所以有一些人常问我说啊，要不要去工作？我说工作你是也可能也是服侍神，在家也是服侍神，不是你做这个，你做这个可以在家不服侍神，你也可以工作但不是服侍神。所以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是不是服侍神？所以人就要去思想。那有些人说是上帝叫我做的才是服侍神，那你就会陷入一个情境，就是而且问上帝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那你就发现上帝都不讲话，那你就说我也不知道。其实不是，神是给我们身份，给我们身份，给我们职分，给我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已经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上，那我们就是在那个位置上去思想，去思想。我们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就在这个位置上去想上帝把什么人放在我们的关系上，放在我们的关系上。所以你有几个关系，你每一个关系都是一个身份，每一个身份都是一个神的给你相对的托付。这样了解吧。 你是一个儿子，那你上面有父母，那你有关系，对不对？ 你结婚了，你有夫妻的关系，你有孩子，你有亲子的关系，你在工作上你有跟上司、跟同事、跟下属的关系，你在社会上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在这里，我们就知道我们啊都被放在这些关系上。 然后都在这些关系上啊，我们去做能够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来。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去走情欲的事，那么我们就不能承受神的果，就跟上帝的果没有分。那么不能承受神的果呢，有些基督徒会担心的一点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就不得救了？我们基督徒最担心害怕的马上想到什么？讲到不得救，对不对？那是这个话没那么快，重要的是什么？承受神的国，就是在现在是讲神国的丰富，你都得不着。你去享受世界的这些上帝国的丰富，你都没有得着，都没有得着。上帝国的丰富如果没有得着，那你就很难得到神所给的喜乐，神所给的平安，就后面圣灵的果子，就是上帝国的丰富，神国的丰富。神国的丰富，第一个就是你能够被神的爱充满，你就没有了。爱，这是所以保罗就用来讲什么是神国的承受神的果，就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结出果子来。果子，圣经喜欢用果子，果子的意思是可以享受的，知道吗？可以享受的，可以，你可以享受神跟人都可以享受的，所以用果子来讲，用果子来讲。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是一个果子，但是它里面的内涵是这样，第一个就是爱，第一个就是爱。所以第一个你要能够去享受到从神而来的爱，从神来的爱，因为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会去享受到从神而来的爱，从神而来的爱，这不是从自己去爱，知道吗？如果从自己去爱会怎样？人常常会这样，我已经这么爱你了，意思就是怎样，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对不对？因为这就是人的爱嘛，人的爱通常是这样，希望有一个好像相对的互动在当中。但是从神来的爱不是这样，从神来的爱不断的在当中你去经历是神爱了你，去经历你在这个爱里面有盼望，在这爱里面有那个盼望在那里。所以圣灵的果子第一个就告诉我们，就是爱，能爱就是爱。那这个爱呢，爱是一个圣经里面的用字，是用一个阿嘎培的爱，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个爱，那个爱，那个爱是长存的，长存就是永存的爱，永存的爱，就是你才可以去经历什么是那个永存的爱，永远不灭的爱。所以第一个圣灵，你顺服圣灵，第一个你就知道有一种爱在那里，那么那个爱是一个超越一切然后胜过一切的爱。第二个是喜乐，喜乐是什么？我们从反向去想，你的心什么时候喜乐？快乐比较容易想，就是一个人有满足感，有幸福感，对不对？那你或许有成就感，所以喜乐它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内心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心呢什么时候是一个喜乐的状态？就是你的心就是不被捆绑，你的心不被捆绑，你才有喜乐，叫满足的喜乐。好，那你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想，现在有什么让你挂心的绑住你呢？好，你的心要能够不被那个什么捆绑，我们会被忧虑捆绑，我们会被忧愁捆绑，我们会被惧怕捆绑，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很多会让我们很难习的，很难习的。所以啊，往后我们读到腓立比书，我就会跟大家讲啊，保罗是被关在监狱里，他的心是喜乐的，对不对？他被跟希拉被在监狱里面被鞭打，但他们的心是喜乐的，啊，因为外面可以捆绑你，但你的心可以不被什么捆绑。所以喜乐的心是真自由才有，真正的自由才有。所以啊，第一，当你有爱的时候，下一个就是你的心有没有被捆绑。你记得哦，不是没有忧虑，你有忧虑但不被忧虑捆绑，哦，一天的难处要一天当嘛，对不对？所以不是没有忧虑，你会有忧虑但不会被忧虑捆绑。你不是没有难处，但你不会被难处捆绑，哦，你不是没有需要，但你不会被需要捆绑，哦，所以喜乐讲的是这个。然后另外一个面向，喜乐的另外一个面向是你在所遭遇的事情上都能够知足，哦，一个面向是你都不被捆绑，另外一个面向是你就所领受的你都可以知足，都可以知足，哦，这样才是喜乐，才是喜乐，啊，上帝所给你的你都可以知足，哦，所以这个也不是我们人有的，这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第三个是和平啊，和平呢，和平就是那个和谐，在最重要讲的是在人际关系上，哦，关系上的和平，或者是平，这个字就是平安，哦，你可以在当中，你在人跟人之间，在所有的关系上，你都是在那个处于那个和谐平安的状态，哦，状态，哦，好。第四个是忍耐啊，圣经讲的忍耐呢啊，讲两个面向，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对环境，一个面向是对人。对环境，一个面向是对人，哦，神给我们忍耐，就是当环境加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么你有足够的心力啊，去承接那个环境，啊，当人加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仍然有那个，有那个从里面发出来的，里面发出来的那么力量，哦，力量。所以啊，这是忍耐，就是你在这些的时候，你可以在环境上，也可以在人上面，两个面向，哦，你都可以在当中坦然的啊面对，哦，所以讲忍耐是讲这一个。因为啊，我们人常常讲忍耐都是在那边啊压抑的自己，哦，但不是，它不是一个这样压抑，哦，它不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在环境当中，在跟人的时候，你都有力量去面对这些，哦，恩慈主要是对人，主要是对人，哦，就是你要对人有恩慈，对人有恩慈。对人有恩慈是什么？用一个形容词讲，就是用笑脸对待人。上帝用笑脸帮助我们，有没有？圣经讲笑脸帮助我们，这个叫恩慈，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人不管是多么样的啊软弱，甚至败坏丑陋，在上帝面前，上帝仍然用笑脸怎样帮助我们，这个叫恩慈。就是你看一个看人的时候，总在他身上仍然有盼望，要不然你就笑不出来了，对不对？我笑不是嘲笑哦，而是你对这个人仍然有那个喜欢，仍然有那个爱，仍然肯用心，仍然肯支持，是不是？所以你对这个人总是还存在一个那个盼望、接纳，这个叫做恩慈。那为什么这是圣灵的果子？因为我们人还是被人限制的，我们还是用自己的经验、知识去判断这个人怎样， 所以我们对人 很难都有恩慈，很难都有恩慈。所以我们要对人有恩慈蛮难的，因为我说过我们人受经验 受很多知识，那我们去判断这个人怎样。但是啊，这些不要忘记哦，圣灵所结的果子都离不开信心哦，记得都离不开信心了，没有那个信心这些都没有。因为人都可以跟你辩论啊，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救的，这样的人啊还有什么机会，对不对？那我们一定说不出来啊。所以我们这些都离不开那个在基督里的信心。还有一个是良善。良善呢就是一个人对人啊总是存着那一个啊好的意念。你对人总是存在一个啊施恩于人，那么对人总存在一个好的意念。那么良善圣经也讲，那么主就讲啊，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什么？神。除了神没有什么良善，没有良善。所以记得良善也是圣灵的果子。我们可以对人好，但是我们对人的好啊，也够不上那个良善，知道吗？够不上。我们只能对人好，但是我们能够真正的对人到有那个良善的时候是不容易，不容易，没有办法，除了圣灵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你对人的好除了有爱心以外，还有信心跟盼望，信心跟盼望。信实讲的就是你是一个可靠的人，可靠的人。那么信实一个是讲你是一个可靠的人，还有一个是你在关系上可以共同承担，关系上可以共同承担。比如说 你跟你的配偶，那你们在夫妻的关系上你们能不能共同承担？共同承担什么？不是只有家里的大小事，还有你能不能共同承担，是你能不能承担对方的软弱。那你跟你的孩子信实也是共同什么？承担。啊，神所给你的一个孩子很可能让你觉得哇很舒服，那各方面都跟你比较啊一致性，对不对？那你就觉得承担起来就怎样轻松。但上帝也可能给你一个需要无比的忍耐啊，无比的爱心。所以信实讲这个，所以信实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你是一个可靠的、可以托付的、可以信任的，还有一个面向就是共同承担，你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可以跟他一起来承担的，一起来承担，这样才是一个信实。所以这也是圣灵的果子。那温柔，温柔就是一个人的心非常的柔和谦卑，他不是没有自己哦，他是愿意为了上帝的旨意把自己放下来的人。你说温柔的人不是说他完全没有自我，不是，是他为了上帝的旨意，然后把自己啊用在成全那一个上帝的旨意上面，而且是为了对方。所以他主要讲的是一个心态，你的心是一个柔软下来的，柔软下来的。那最后就是节制，节制就是能够自我管理，把上帝所给你的，那么你自己都能够把它自我做一个管理好。那这我说的，我们人只能用很多教导的方式来学习自我管理，但是圣灵结的是一个从里面而发的生命，所以它不是一个被动，它会变成一个主动。所以呢， 这九个讲的就是你会主动的从里面生发一个爱心来，那你会感受到这个爱不是你有，是上帝给你的。你会发现说你去做这些事情的爱，那么不是你自己能够做，但你就发现你就能做。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是神给你的，那你就会发现你会有喜乐，别人觉得你应该忧愁的，别人觉得你应该担心的，别人觉得你应该睡不着觉的，对不对？可是你发现神给你的一个可以依靠的心，可以放得下来的心，然后这些都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困难点，就是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忧愁担心挂虑的，那我们就知道说啊，我们应该祷告，应该交托，对不对？这些我们都知道，知识面我们都知道，但实际我们会怎样？我们找不到方法交出去，知道吗？如果你今天找得到方法交托的出去，我看所有的基督徒都来找你了。如果你可以找一个方法说，你只要照着我的方法按照步骤 ABCDE 做完了，你就交托了，那怎样？每个有难处的都来找你了。但是事实上这些是知识，这也不是方法，知道吗？这叫信心。交托，交托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我用一个例子，你想它是怎样发生的？撒母耳的母亲，她不是不会生吗？那每次被她另外一个太太一直讥笑嘛，所以她不就很苦嘛？然后所以她每年跟她丈夫去会幕那里敬拜神的时候，她每年都会祷告，对不对？可是呢，每年祷告，每年期望，每年交托，都怎样？都落空。等到最后一次，以利就跟他讲，然后他就觉得，哎，上帝应允了，他就高兴了。好，那我们都很喜欢最后这一次。我们都很喜欢这一次，对不对？啊，上帝啊，你真的应允了，那我们就很高兴。我们不希望最后才这样，我们希望第一次就这样。我们希望第一次就这样。所以你想，这一个记载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上帝有他的时间，上帝会给你，但是我们要信得过。上帝有他的时间，太早来给不行，因为这样撒母耳就年纪太大了，因为他后面还要高两个王，一个是扫罗王，一个是什么？大卫王，不能太早来。好，所以神要给人一段时间，心通常是预备我们的心，对不对？我想一开始他跟上帝祷告，上帝就给他一个男孩子，他会把他献给神吗？可能不会，可能不会了，对不对？所以神也是在那边预备我们的心，知道吧？所以我们交托是这样，我们祷告了，这叫信心，我们就知道在神的手中。那我们仍然会有一些担心挂虑，但我们就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有从神来那边的一个满足，一个喜乐，一个平安。所以在这一组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你也可以看到三样，爱心、喜乐跟和平安，平安，还有忍耐、恩慈跟良善，还有信实、温柔跟节制，这也是一个可以分成这三组去考量。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圣灵的果子是因为我们顺服圣灵，被圣灵引导，那么他就会在当中 产生出来，让我们可以享受，知道吧？哦，那结果子还有一个特点，通常结果子会不会你会不会一开始果子马上长好？不会，它总是一个历程，知道吗？哦，所以结果子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神已经愿意把圣灵的果子给我们，哦，那我们要有一个什么等候的心，等候的心。好，所以今天我们啊讲到这边，就是啊我们先停在这里，就是这里在讲真自由。一个人在基督体的自由呢，他从两个面向去看，一个面向就是不再被罪辖制，啊，不再被罪辖制，不再被邪情私欲辖制；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可以顺服圣灵。可以顺服圣灵，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啊，就是说我们得救的人就是得着这个，得着这个，哦，所以啊，我们慢慢去思想啊，这个叫做神的国，承受神的国。我们讲永生就是承受神的国，承受神的国就承受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结出他的果子来。那不单单今生可以体会到一些，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我们就满有这些。好，有没有问题？
保罗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他怎么有这么多深刻的思想呢？
哦，好，这个问题 很重要。保罗是这样子的，保罗他整个旧约读完了，读得很透，可是那个关键点，在被耶稣光照以后，他重新去看耶稣，重新去看耶稣。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保罗在反对耶稣的时候，对耶稣是有认识的，知道耶稣讲过的话，也知道耶稣做过的事。因为他在耶路撒冷，人家都在谈这些事，谈过去耶稣三年半以来所做的事，所以这些他都怎样知道。以他的特质，他应该是会详细的去理解，然后但是他当时觉得耶稣不是基督，所以等到他被光照发现他真的是的时候，他整个就但是他花一段时间，从圣经上看的话，他也在这个阿拉伯的旷野待一段时间。那一般解经家都认为那一段时间是他去整理的时候，重新去整理耶稣跟旧约的关系，然后整理耶稣的教导。所以他是花时间用心去读，
终于想通了。
不过他的通真的是跟我们的通不太一样。
小问题问一下，就是那时候保罗被光照之后进到那个城里，后来门徒有用筐子把他从城墙坠下去让他逃走，这个是在阿拉伯旷野之前
、他这个人一通以后就哇，突然之间好像领悟面就很大了，领悟面很大，所以表示他在这些事情上头已经想了很久了。
说那个信心跟行为啊是一个次序的关系，我们是有信心之后然后产生行为，所以我们要避免的是不是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来表示来代表我们的信心，这样说。
我们一直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就是罪一直想辖制我们，所以当我们出于信心有行为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时刻提醒自己罪不放过我们，知道吗？所以你比如说你这一次要去带查经，你就哇很紧张，你就跟主一直祷告，那么你就预备了，然后带了以后你就交托给神，那你就带了以后弟兄姐妹说哎呀不错你带得很好，那你就要当心了。为什么？因为下一次你就希望怎样
得到赞美，
这时候你的老我就怎样就出现， 你还是会去交托还是怎样，可是你会发现你的心已经开始什么，因为前面那一次你不会有期待，甚至你觉得自己带得很不好，但这一次就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就一直活在圣灵跟情欲相争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所以约翰，老约翰讲嘛，我们都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说谎的，知道吧？那表示什么？我们要常常认罪悔改，常常认罪悔改，不是说我们不是说没有罪也来认，只是说提醒自己，我们的老我就是怎样，就是很不放过我们，了解吗？
可是我们怎么会，就是说有时候会有些行为，我们需要去分辨，我们这个行为是出于信心还是出于欲望，我们需要去分辨这样子。
通常我们通常是这样子，我们就求常常仰望神就好，因为我说过，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完全，是圣灵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常常祷告求圣灵光照我。
你说我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点题外话，是我突然想到圣灵酒果这些，你
看节制也是圣灵的，所以也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原来。我一点都使不上力，其实都是神给我的什么恩典。
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面对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之前有经验，比如说我跟这个人，或是我从别人听到他这个人的为人，那我在今天换我去面对他的时候，那我是抱着那种，就是我是抱着说，哦，对，我相信神有美丽，神会引导我，会帮助我在这个世上如何面对他，这样的心态。如果是这样，可是有时候感觉上又好像是说我们在靠自己的那个意念在想说，哦，就是我要存着这个心，因为圣经上这样讲，那我就这样，那到底中间我就很难去分辨说我是，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耶稣讲我们是跟他同父一轭，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只有他而没有我们，对不对？因为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什么，容易负的，所以他是主跟我们一起，所以我们是跟主一起在当中去面对，所以不是完全没有我们这个个人的部分在那里。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赐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最要紧的就是你使我们得以自由。你说你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的。主啊，是的，你已经为我们成全的这救恩，你让我们的心可以在你里面能够得着那真实从你而来的自由，让我们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也让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本相，你也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恩按着你自己的恩，按着你自己的眷顾，让我们总是在人生的旅程中不断经历你自己。谢谢主赐福于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